约书亚记四章1到11节，国民竟都过了约旦河，耶和华就对约书亚说：“你从民中要拣选12个人，每支派一人，吩咐他们说：‘我们从这里，从约旦河中祭司脚站定的地方，取12块石头带过去，放在你们今夜要住宿的地方。’”于是约书亚将他从以色列人中所预备的那12个人，每支派一人都招了来，对他们说：“你们下约旦河中，到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前头，按着以色列人12支派的数目，每人取1块石头扛在肩上。”这些石头在你们中间可以作为证据，日后你们的子孙向你们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你们就对他们说，这是因为约旦河的水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断绝，约柜过约旦河的时候，约旦河的水就断绝了。这些石头要做以色列人永远的纪念。以色列人就照约书亚所吩咐的，按着以色列人支派的数目，从约旦河中取了12块石头，都遵耶和华所吩咐约书亚的行了。他们把石头带去，把他们所住宿到他们所住宿的地方，就放在那里。约书亚另把12块石头立在约旦河中，把抬约柜的祭司脚站立的地方，直到今日，那石头还在那里。抬约柜的祭司站在约旦河中，等到耶和华晓谕约书亚吩咐百姓的事办完了，是照摩西所吩咐约书亚的一切话。于是百姓急速过去了。众百姓竟都过了河，耶和华的约柜和祭司就在百姓面前过去。
谢谢橘子姊妹啊，我们今天读到第3章的结尾的时候哈，以色列人就交代哈，他们已经尽都过了约旦河。第4章呢在重述这件事情哈，来重新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呢，特别提到这个石头哈，12块石头作为证据哈，所以这一段的主题，整个第4章的主题哈，都是围绕这件事情哈。立石为证啊，从约旦河河床里面要拿出12块石头来啊，立在基甲哈，他们所住宿当天晚上住宿的地方，成为一个证据啊。这是第6章第6节第7节所讲的哈，这些石头在你们中间可以作为证据，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你们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你们就对他们说。这是因为约旦河的水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断绝，约柜过约旦河的时候，约旦河的水就断绝了。这些石头要作为以色列人永远的纪念。过约旦河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一个神迹啊，就可以跟当初他们过红海相比拟啊，在人看不到路的地方，神给他们开出一条新的道路啊，是人想不到的啊！红海可以分开，约旦河的水可以停住，他们走干地哈，这不是人的作为，这是上帝的作为。所以在刚刚提到的时候，6节7节，他特别提到不是以色列人过约旦河哦，大家注意哈，他是讲到约柜过约旦河，约柜是代表着神与人的同在啊，所以这个约柜使约旦河停住。约柜过了约旦河啊，这是代表啊神的作为啊。那当然，在这一章结尾的时候，他提到啊，约书亚提到以色列人过约旦河啊，但也特别强调是耶和华神在他们前头过约旦河。这是这一章结尾的地方讲的哈，他们从约旦河中取来的那12块石头，约书亚就立在基甲，对以色列人说：“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他们的父亲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 他们就告诉他们说，以色列人曾走干地过这约旦河，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前面过约旦河的水干了，等着他们过去，就如耶和华你们的神从前在我们前面使红海干了，等着我们过去一样，要使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这里讲到哈，这个立实为证的目的要证明什么啊？最后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围绕这个立实为证来思考。见证人的是谁呢？不是一个人啊，是12个代表，代表12个支派，也就是全体以色列人啊。这个见证是一个合在一起哈，整体的见证，以色列全民的见证啊。特别用这个十二，在圣经当中，十二就是一个完整的见证人的数字。旧约的时候是12个支派，要见证上帝的荣耀、上帝的作为，成为祭司的国度啊。在新约的时候呢，是有12个使徒，也是一个见证的数字啊，是一个完整的见证，见证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怎么做见证？立实为证啊，跟这个过红海比较，过红海以后。他们没有立石头，他们是唱诗歌、跳舞啊，作诗歌。摩西呀、米利安呢，带大家来，那也是一次的见证哈。但是那个见证呢，很快他们过了3天啊，他们就忘记了啊。所以这次呢，用一种立石头的方式哈，比较长久。每一次他们可以眼睛可以看到这些石头，这一堆12个石头在那里哈。啊，他们每次回到这个地方呢，都会见证思想啊，重新思想。他们所经历的啊，在约旦河里面如何得蒙上帝的保守和恩待啊？见证的地点在吉甲啊，是当天他们晚上住宿的地方。后来这个吉甲呢，成为他们的好像征战的出发地，征战的大本营。每次打仗出去，从吉甲出兵，打完仗以后呢，他们都回到吉甲的营里面啊，聚集啊，所以他们常常可以看到这一堆石头，可以作为见证啊。见证的时间当天。他们没有等到这个所有的打仗都打完之后啊，建国立都之后再做纪念碑啊、纪念塔呀，没有，当天就做见证。这件事情他们刚刚经历哈，马上就要打仗了，他们很多的事情哈，而且过了这个约旦河以后，进入了敌人的境界哈，这个很多的危险就在他们的周围。哎，不管这些哈，神就吩咐他们马上就要立实为证的啊，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可以学习的榜样啊，见证的目的是啊，第7节讲了哈，这些石头要做以色列人永远的纪念，他们要子子孙孙的告诉他们的儿女，传递下去哈，让整个以色列民族啊始终纪念这件事情啊，不仅给以色列人，而且是给万民做见证啊，这是24节讲的哈，要使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那见证的果效如何呢？啊，刚才有提到哈，后来这个砾石这个地方，砾石头这个地方，吉甲呀，就成了以色列人征战的大本营啊。他们以这儿为集合地啊，这里有一个美好的见证啊，可以提醒他们不要忘记神的大能啊。啊，征战得胜是靠着神啊。所以到第10章，你看哈，约书亚就。终夜从吉甲上去，猛然临到他们啊，这是打仗的出发啊。然后15节交代，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回到吉甲的营中啊，这是他们的大本营啊。那到这个约书亚记结尾的时候交代哈，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那些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诸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以色列人侍奉耶和华啊，所以这个见证呢是有一段时间的果效的啊。后来啊，进入士师记以后，慢慢的人就会忘记啊，但是起码有一段时间啊，这个见证呢是有果效的啊。知道神的作为，记得神的作为的人，他们依然哈、啊、这个全心的依靠神去服侍他。那这里呢也可以。我们思想这个约书亚记中的基督哈，我们在上周的时候给大家分享一些哈，在哪些事情我们看到基督的代表啊？那这里这12块石头哈，其实是24块石头啊，因为这里交代哈，这个 从岸边捡出12块石头呢，放到河底，好像一种代替的作用啊。这约旦河岸边的12块石头啊，代替在约旦河底的12块石头。使本来哈，在约旦河底这12块石头是沉在淤泥当中不见天日的石头呢，可以成为上帝奇妙作为的见证。把这些石头代替出来哈，本来没有什么用的哈，没有人见到的，在河底淤泥当中的石头呢，现在立在河边啊，成为神荣耀的见证啊。所以这个让我们想到哈，基督就是这样啊，本有神的荣耀，今天呢却代替我们。取代我们的地位，让我们今天呢可以得救，让我们今天呢可以见证上帝的荣耀啊！在哥林多后书8章9节说：“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啊！”今天我们是一个很具体的应用题啊，请大家来思考啊。以色列人历史为证，纪念上帝带领他们过约旦河的奇妙作为，并且传给子孙后代。请思考，我们今天可以如何纪念并见证上帝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都有经历神的作为啊，在不同的方面啊，在不同的这个事情上面啊，每个人都有经历的啊。那今天我们读到这一段。我们也提醒一下，思考一下，我们都可以用哪些的方式呢？来纪念神的作为，数算神的恩典，然后为主来做见证呢？啊，让我们周围的人啊，家里的人啊，儿女啊，也包括还没有信主的人都能够听到，都能够见证到神奇妙的作为呢？哈，今天给大家一个挑战哈，每一组分享的时候啊，至少分享5种方式，好不好？啊，你们找出5种的方式。可以为主来做见证的哈，可以纪念神的作为的哈。好，感谢主哈，今天我们是苏姊妹准备给我们做见证的哈，因为她这个与为家人去预备食物哈，所以我们就先请她哈，在我们各个组分享之前呢，我们先请这个苏姊妹做这个读经心得的分享哈，《生命记》哈，把时间交给苏姊妹。
我学了《生命记》以后，给我的最大感觉就是说，摩西是我的榜样。我的起名就是说，向神的忠实仆人摩西学习。摩西在埃及法老家里生活了40年，学术高深，一身正义。当神拣选他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候，他表现谦卑，说他自己笨嘴拙舌，怎么能说服法老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呢？从《生命记》中看得出来，摩西凭着对神的信服和顺从，终于把以色列民带了出来，到达神的应许之地。在这当中，摩西经历了千辛万苦，克服了重重困难，甚至冒着生命危险。以色列人凡是遇到一点困难，就把怒气发在摩西身上，几次都想用石头砸死摩西。可是摩西相信神的信心，坚定不动摇，坚守神的旨意，大胆地教训他们，勇敢地向他们传达神的诫命和律例，就是神，就是遵守神的旨意，来打造以色列民，要让以色列人知道，耶和华神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至大的上帝，让以色列人时时刻刻敬畏耶和华上帝，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的侍奉他，明确的告诉他们。遵行诫命就蒙福，违命必受咒诅。我学了《生命记》之后，感触很深。我和大家想法一样，都想时时刻刻的让神祝福，不受试探，不受撒旦攻击。我想，摩西就是我的榜样。相信神，不软弱，不动摇，遵行神的道，全心全意 降服于神，常常思想神的话语，遵行神的一些诫命和律例，用神的话语要求自己，负起做一个基督徒的责任，不能软弱，不能随波逐流，做好自己，影响他人，一辈子做好神满意的人，以摩西为楷模，向摩西学习，这就是我的学习收获。谢谢大家。
好，谢谢苏姊妹啊，她是第六位哈，这一次做见证的哈，感谢主哈，我们这六位的弟兄姐妹都是有稿子的，大家注意哈，他们是花时间写下来的啊，他们把他们经历神哈读经的这些的得着亮光哈，这个仔仔细细的记下来哈，这就是很好的一个做见证的方式啊，我们除了口头做见证哈，这是比较。这个随时可以做的哈，像我们聚在一起分享的时候，我们祷告会的时候，分享有什么感恩事项啊，这样一讲的时候，一开口哈，就是在为主来做见证哈。那除了这种随时可以做的哈，常常要去分享数算神恩典的方式之外，就像这个今天苏姊妹这样哈，比较正式的用文字的方式把它写下来哈，讲以外呢，还可以通过文字的方式传递啊，这个可以让更多的人。看到哈，听到这种的见证哈，这都是我们在小组里有提到的哈，为主去做见证的方式哈。在我们当中有一位做奶奶的啊，他说跟这个小孙子孙女在一起的时候啊，就为他们祷告，带他们祷告，教他们唱诗歌。哎，他有一个3、4岁的小孙女啊，现在祷告非常的流利，这是从这个奶奶的身上哈学到的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做见证的方式哈，这是一种无形的方式，也有有形的方式，在教会当中，我们守圣餐，这是为主来做见证，啊，来到我们当中哈，不明白为什么你们要吃这饼喝这杯啊，我们就有机会讲了哈，耶稣的身体哈，耶稣的宝血，耶稣的救赎哈，所以这些是非常好的做见证的方式。我们有一位姊妹呢。每年哈，他都设立一个目标啊，圣灵的9种果子啊，他就选一种，然后呢，花1年的时间呢，就在这件事情上去操练，这样到年底的时候哈，回顾这一年神在这些事情上的作为，那就成为一篇的见证啊。这个上帝怎么信实的哈，借着圣灵的工作，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结出果子来哈，这是做见证的方式哈。我们有一位弟兄讲说哈，他现在读经已经坚持100多天了啊，没有间断了啊，感谢主，这是记录啊，你把这些事情记录下来啊，你就可以为主来去做见证啊。我们姊妹说，每次来到这个灵修的聚会，哇，就觉得特别有力量啊，为什么呢？这是一个集体的见证啊，我们这一批的人每一天到这个时候，就一起聚集在一起。读经、祷告、分享，专心在神的话语上面追求神，这是很有力量的哦，所以你会感觉为什么来到这个平台哈，大家一起聚集的时候就觉得特别能够享受神的话语哈，享受神话语中的亮光哈，哎，这个集体的力量是很大的哈，我们每个人单独来讲啊，灵命都有起起伏伏，但是呢。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彼此的帮补啊，彼此的鼓励啊，彼此的激励啊，这种的见证是非常有力量的啊。就像以色列人是12块石头，它是一个集体的见证啊，不是单独的见证啊。所以这些呢，都是这已经讲出7、8种了好，把时间交给其他组听听其他组的分享。
我们组今天呢，先说两点感动。第一呢，就是胡弟兄讲到，就是这个与神没有关系的石头，其实是应该有关系的，这个才是神造的。他就意思这个石头啊，都能成为神在他上面做工，都成为神的见证。那我们是人，我们更是神造的人，我们更应该在我们心里做神的见证。他刚讲了一大串，特别感动。第二点呢，就是我。读经灵修过程中啊，我们内心啊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感动，也有很多很多的疑惑，就是这样一个水落石出这样的过程。就刚牧师讲的受启发，就是就像石头在水里边，在泥里边， 我们一定要把它拿出来，举过箭头，就是我们要让更多的人把自己经历的事情，都有神的见证，都要说出来。所以呢，我们就举了一些，也是在找回答牧师的问题，圣餐呀、洗礼呀，我们的灵修平台都是这个。还有华美说，生病了以后神得了医治，那我们拿什么来见证？给纪念神的作为，就是我们要口头做见证，我们也或者写下来。或者有些人有诗歌，或传福音，像我们举牌，在 DC 举牌，还有些人拍电影，再就是邀请认识的人呀，或者朋友啊，来参加我们灵修平台。神给了我们每个人的专长都不一样，给了我们的才能和天赋，那都是用来为了做，为神做美好，赞美神，做见证的。立誓为证是一个的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我们为子孙后代传承信仰。因为我们在日常实际的生活中，如果我们这也是为神做见证，就活出基督的样子，也是一种在家庭里面做见证。彼得前书第3:15节我还没查，里边讲了一些东西，回头再查一下。还有一点就是，我们把这个感动啊这些东西啊，都存下来，传出去，持续下去。有没有看到在我们要努力的让。看到在其他人上得到果效，这也是一种见证。感谢。
我今天在读经的时候，是在哥拉太书4:18，就是在善事上常用热心待人，我是好的，却不是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才这样做。刚才我们所讲的见证都是在外的，在家庭的见证是才是重要。就是我们做丈夫的对妻子的态度是怎么样，是不是打打骂骂，对她冷落，没有热爱的表现。这些东西孩子都会见到，不论我们将来在外面做怎么样的传道，怎么样对人好，但是在家里面，如果我们没有个好的见证，让孩子见到的时候，我们只是做个在主里面这个法利赛人而已。
我们那个今天的分享就是，有姊妹讲到说，那个祷告簿，她就是以前所祷告的，她都会写下来。然后现在回头看呢，她为那些不信主的人所祷告的，神都应允了，他们都信了主。那现在只有剩下她的先生，所以这个祷告簿呢，就是成为她一个见证。还有呢，有人提到的是，就是孙子呢？小时候身体不好，把他带到教会来，然后借着这样子，跟教会小朋友一起玩耍，然后身体现在长大了，想到小时候他是身体这样子不好，可是长大他现在身体很强壮，这个身体上的改变也是一个见证。那也有提到的，就是说，感谢神的恩典，真的是带领来到了美国，就是因为神的带领。到了美国，有这个机会能够听到福音来信主。那还有呢，也有姊妹提到，就是说她的那个生命的更新，以前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她那个就是那个生活的环境，还有就是心灵受的创伤。可是呢，信了主之后呢，神的生命，更新了她，让她知道说她是这个尊贵的祭司，那个生命的价值不一样了。还有就是，神也医治了他破碎的心灵，这个就是他的一个见证。他以他自我的这个生命的改变来作为见证。那我自己本身呢，我是想到说，就是那个我们以前在 Purdue，就是拉菲叶这个地方，不是只有 Purdue 这个校园，而是整个大拉菲叶，在那边的7年，那我神呢？就是在这个7年当中呢，很奇妙的神让我知道的他的同在，他丰富的供应，还有神奇妙作为。因为每一年我的孩子呢都会出现在local 的报纸上面。刚开始的时候我不以为意，以为是就是以为这是只是一个偶发的事件。可是呢，虽然我在那个在 Purdue 的时候，我先生是一个学生，那我们生活环境并不是很好。可是神却借着这样的一个事情告诉我，他跟我们同在。刚开始以为这只是一个偶然的事情，可是后来 很奇妙，是每一年都有，而且到了最后一年的时候是更大的、很大的一张，它单独的一个报纸，我都不晓得还是其他的姊妹剪下来给我看。那我就觉得说，每一次我今年还想到说，这一次我在跟我的孩子，因为我孩子现在已经30几岁了，我想说这次我跟他们见面的，下次跟他们见面的时候，我要带着这个报纸回去，然后跟孩子、媳妇还有小孙女一起来分享我们在 Purdue 的这7年的生活。神就是借着这样子来告诉我，就是他的那个供应，他的同在。
谢谢我们小组，小萍姐妹最先分享，三种哈，然后我们组一共，提出5个见证分享的方法，然后第一个就是，小萍有讲到要把神，她把神的话，放在墙上，挂在墙上，就神在意象中给她一句话，叫做神是以马内利，然后她就把它挂在墙上，然后所有看到的人都会在心里思想。然后梁弟兄也说，他家也有一块匾，就是Christ is the head of our house，所以这样的话就是可以鞭策自己，也可以让别人看到。那还有就是在职场上做见证，吴长老讲到，就说用自己的服饰来做见证，然后人们就会问他为什么愿意这样的，在工作这么繁忙的情况下，可以愿意拿出时间来服侍神。所以那还讲到月华姐，她我可能没记清啊，说错了，请矫正。月华姐是过去做牙医，然后那患者坐下来一两个小时的时间是不能说话的，然后他就可以在这个时间就可以为神做见证，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棒。第三个就是我们讲到那个生命，基督徒生命的变化，尤其是对老基督徒来讲，就是我们在神的话语那么久，生命要有变化，要成长，然后给那个新的基督徒或者是慕道友会有生命的见证。我们也谈到，有人感觉如果跟牧师或者是那些属灵的长辈在一起的时候，就觉得心里特别平安，特别安慰，好像有了主心骨一样。我觉得就是很多牧师真的是有这样的生命，我们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心里就是不用说话，他也不用跟我们传福音，可是我们就感觉到那个神的同在。小平还谈到他利用各种机会去传福音，这也是一个见证之一。然后，李长老有说他在健身房的时候，因为他年龄比较很大，然后身体还在坚持在游泳池里做锻炼，别人就会问他，你怎么会这么好的身体，他首先会回答说：“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这样的话，我把所有的忧虑都放在神的手里，心里边特别平安，这是一个长寿的秘诀。”同姐妹分享就是那个祭司要站在的地方哈，站在河中间，然后那个百姓呢要匆匆的过去，这里边有站住，然后有匆匆，所以神对每个人的那个生命的那个话语是不同的，有的时候要站住，有的时候要匆匆。那同时的话，有的人会要求站住，有的人要匆匆的过去。所以那个童姐妹在讲，她正在学习那个站住的功课，就是站住其实是很不容易的，或者是停顿的功课。我们每个人都忙忙碌碌，或者是着急着要做什么，但是神要让我们学习这个停止或者站住的功课，就是，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高深的那个另一项功课。还有讲到是12块石头，那这12块石头，本来是在水里，在污泥中，然后现在变成了可以做见证的石头，会说话的石头，在岸边向着世世代代的人们做永远的见证。然后还有在水里呢，也有12块石头，也代表着那个老我和新我。
谢谢 Alice 总结啊， 最后那一点，我稍微再重复一下。我相信是约旦河东拿12块石头放在河中祭祀站的地方，然后把祭祀站的地方的12块石头搬到河西，到基甲那里。所以有人把约旦河比喻成一个十字架，从东到石头到海底到水底里面死掉了，然后把活的石头带出去了。我们经历十架生命，把老我出去老我，然后有一个新生命，我们就出来。200多万人要迅速的过约旦河，从姐妹说至少要一天的时间啊。祭司就是信靠、顺服、坚忍，站在那边，等全部百姓都过去了，他们才过去。这个不容易啊！所以在读这一段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神真的爱我们，他忍心把自己的儿子钉十字架死了，让我们得到救恩。等每一个人都得到救恩呢，这是他最大的喜。刚月华姐讲一点，我觉得很有意思啊。他常常太爱主了，所以想到什么想做见证，他就讲出来了。后来他说在小组里面，这个组长就说不行，要点到名才能讲，他就站在那边静候。等到点了名才来讲，这叫做顺服属灵的权柄，这个也不容易啊。好，分享完毕。
好，谢谢大家的分享啊，讲出这么多种丰富的为主来做见证的方式有一种方式大家还没有提到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写过自传的？把自己的一生好好的、仔细的把它记录下来，图片呢、文字啊，从小到大数算上帝的恩典我知道我们当中李长老写了2大厚本。一生的见证一生经历主的见证这也是非常好的一种的为主来做见证的机会。那要花功夫，真的是用心思仔细的去思想记录来数算的在启示录当中有一句话这个做见证这件事情对于我们灵命的成长，抵挡魔鬼撒旦是非常有效的一种的征战的方式因为在启示录12章，第10节有提到，魔鬼是昼夜控告弟兄的。刚才也有一位弟兄提到，哎，这个灵命总是起起伏伏，有什么方法能够胜过这种的状态呢？这种状态只要我们在地上一天，就没有办法避免的因为这个魔鬼一直不停歇的，他不睡觉的昼夜在神的面前控告，一有机会他就会来试探。就会来引诱我们这些人那怎么来抵挡他呢？在12章第11节说，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看到没有羔羊的血已经在十字架上流出来了那我们所见证的道，这是我们要参与的。我们常常为主做见证，常常来传福音，常常数算神的恩典常常跟人分享借着各种方式，口头、文字长篇、短篇这种的方式，是我们胜过仇敌魔鬼的非常有效的一种方式我们福音讲一次，我们就再一次复习了一遍对我们自己又再讲了一遍在对别人讲的同时，我们自己心里在数算耶稣为我死，耶稣从死里复活带给我们永生的盼望。越多去做见证就越能够发现神的作为更加有力量可以走得更加的坚稳不至于动摇感谢主所以鼓励大家今天我们提到这么多那也是对每一个人的提醒，我们要常常为主去做见证
主耶稣父神，我们真是满心感谢你的恩典。每天清晨，你带领我们到这个平台，衷心的用你的话语，是我们对恩典永远记得。是因为你拣选了我们，你把你独生的爱子为我们罪而死，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主，这个恩典是永恒的，而且是非常宝贵的。主，巴不得你鼓励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能够为你自己做见证， 把我们怎么得到你的恩典，怎么度过这个人生，怎么在困难的时候得到你的帮助，怎么激励别人，主就成为一个，不会是文字上的见证。主，我们谢谢你，主，你借着今天读的经文，让我们真的看见，主，当你把12个石头从河东挪到祭司站在河中的地位的时候，让我们看见我们的救人已经死了。当你把12块石头从河中带到西岸，带到吉甲的时候，我们看见我们复活的生命。肯定告诉我们，我们经历过十字架的救恩，我们死而复活，我们有你的生命，主，我们就有你的复活的样式。真的巴不得你用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上面能够成为你自己复活的见证，能够影响到我们周遭的人，而且的恩典赞美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阿门。